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在录这段语言的时候，外边正下着春雨，也感谢神降下春雨和秋雨，不断的来滋润大地。我们更感谢神赐下他的话如同甘霖，并不突然返回，必使我们的生命也开花结果。今天我们来继续读《使徒行传》，我们要读的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透过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能够看到啊，初期教会不是完美的教会，他们有亚拿尼亚、撒菲拉那样欺哄圣灵、假冒为善的大罪，以至于上帝震怒。同时呢，他们也有第六章所提到的，因为门徒增多呀，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呢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也就是这都让我们看见啊，教会在发展，它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是大罪，有的呢是信徒之间像抱怨这一类的似乎不是那么很严重的罪。但是这一些问题啊，一旦不能正确面对，就会带来严重的危机。所以《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是，面对各种问题甚至罪的时候，教会怎么样靠着神去面对，从而呢就让我们得做深深的安慰啊，就是哪怕是一些不好的事，但是呢因着爱神放在神的手中，有圣灵的护理，结果呢这些不好的事啊就成为上帝手中所使用的好事。当然我们这个好事是要加引号，也就是本身它是坏事，但是因着神的参与，它能够使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最后呢却因着神的介入啊，而成为增进神荣耀的事件。也就是尽管亚拿尼亚、撒菲拉犯罪被神震怒击打，当然是非常悲惨的，但是呢我们看见这恰恰让大家知道了神是圣洁公义的，是可畏的，以至于带来教会的灵性的复兴。在第六章也是，我们看见有怨言，在供给上忽略了寡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呢，这样的事情一发生之后，反而呢就让我们看见执事是怎样产生的，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执事怎么样特别被神印证，从而呢教会在服事的时候啊更加有明确的分工、合宜的位置，有上帝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职分。这就给我们啊带来一个特别好的典范。所以圣经辅导大师亚当斯就特别在《信徒之家》这一本书中说呀，说信徒的家庭跟非信徒的家庭比，并不是缺少罪和问题，而是呢在信徒的家庭中有了罪和问题，他不会去逃避和遮掩，更不会去否认，而是呢靠着上帝去面对，从而呢靠着圣灵去解决。所以各位听友、各位朋友，我们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在主内的事业，我们都会有问题，我们自己的灵命成长也会有软弱甚至犯罪，但是一定要坚信，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肯爱神到底，他一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这是这一章啊特别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当然我们也要来深入这一章啊来理解他这样的一个 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又是怎样解决的，会让我们得着更深的智慧。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事儿。你看到啊，在这里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呢有很多寡妇，也就是这更进一步来表明了当时初期教会为什么会有卖掉房屋和田产这样的事情。因为呢，在很多外地，也就是耶路撒冷之外的地方，有不少啊犹太人，他们已经不会说希伯来话了。他们呢在肉体上还是犹太人，但是呢因为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到世界各地去移居，因此呢当他们过节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啊，他们呢就这个不会说希伯来话，但是呢他们会参与当地的这样的宗教活动。而时间长了，就有不少的这种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呢来到耶路撒冷之后，有的就留下不走了，还有呢有的他们的丈夫就去世了，有不少人就成了寡妇。所以你看这个背景，就让我们看见初期教会不是有很多人信主吗？这些人中啊，在这里可以看到肯定有那些外地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有的可能定居，有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年过来过节，结果呢就听了使徒们讲的道，他们就信了，后来呢他们就留在了耶路撒冷。那因此大量的人涌入教会，那怎么给他们解决饮食的问题？所以他们呢就愿意来卖了田产房屋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且你看见下边啊，说神的道兴旺，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有人统计说呀，单单在耶路撒冷及周边啊，大概就有8000名祭司啊。你想，有很多祭司信了这道。大家想一下，祭司一般的是比较贫穷的，因为他们不准有自己的产业。当然呢，这个巴拿巴也是祭司，有人说啊，他在塞浦路斯应该是他的妻子的这个嫁妆。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可以看到祭司一般相对是比较贫穷，他们呢也很少有自己的产业，他们呢是管着大家献祭的时候在圣殿服侍的这么一批人。但是今天他们听到主耶稣已经结束了圣殿服侍，已经不需要献祭了，这对他们的震撼何等巨大。一方面他们灵里边被振奋，真的盼来了那一位最后的上帝所使用的替罪的羔羊，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的生活马上就陷入赤贫。你想啊，他本来就是靠着来忙着圣殿服务和献祭来活的一批人，但是因着讲福音突然就信主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所以他们来到教会，教会有没有责任来供养他们，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呢？我想肯定应该有。也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肢体，我们应该有那么一批人到各地去传福音做见证，甚至有神迹奇事，有怜悯关怀的各项事工，好怎么样把人吸引到教会。千万不要只是一小批人聚在这个教会中忙着自己享受就够了，不，我们要去吸引人，吸引人大量的涌入教会之后，那必然就面临着怎么样去满足这批人的需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去牧养，去顾恤， 甚至在生活上要去照顾他们。有时候我想，假如说有一个妓院的人关门了，他们都信主了，他们一下子涌入我们的教会，你说这一批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没有职业，没有工作，那教会有没有感动负担要卖了多余的房产然后来供养他们，以至于训练他们，让他们将来可以找到工作呢？我们南京就有肢体在做这种红灯区的女孩子，他们怎么样去教他们来这个烘焙，给他们传福音，好让他们能够重新就业。这是非常荣美的见证。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们是需要来关怀大家的各种需要。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来发出怨言之后使徒他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就叫了众门徒来，然后呢他们就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呢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使徒是非常强调他们要专心祈祷传道。所以中马田牧师就说呀，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应该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是关闭他的手机，来专门的好好的读经祷告灵修亲近神，因为会众所需要的是他的真实的敬虔与圣洁。我是非常认同这话，尽管我常常难以做到，有时候呢我也会有关机，但是呢又担心弟兄怎么会有问题，会有急事，会有咨询，所以我也特别建议弟兄姊妹可以给我微信上发语音或者呢直接找我的夫人，当然我的夫人有时候也要教孩子功课，所以呢也可以来留言都没有问题啊，我们会随时来为弟兄姊妹特别敬上我们的心力。那至少这里这个提醒是让我们看见教会中应该有一批人专心祈祷传道，当然另外也要有一批人去管理饭食。管理饭食并不是属世的事情，也不是世俗的事情，它是为了属灵的圣道的传扬服务的。你想啊，有一个人他都没有吃饱饭，他怎么能听得进道？所以啊，我们教会应该有一些人关心教会中的凳子啊，是不是吱吱嘎嘎的响啊，空调是不是温度高或者低啊，能够确保神的道不受干扰的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服事，因此使徒是非常重视的，他们要选的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也智慧充足。他们的选啊，让我们特别感慨，就是他不是选那种所谓的有很深的神学知识或者学习多么好，而是说很强调他们处世为人这种名声，还有呢他们对圣灵特别敏感，同时他们也有与人打交道啊，在生活中经过历练的智慧。那这一切成为一个选择的标准，同时呢他们也差派他们来管理这事，大家都喜悦这话，结果就选了七位执事。这七位执事呢，他们大有信心，圣灵充满，而且呢他们全是希腊话的名字，其中有呢是原来外邦人皈依到犹太民族的，也有呢这个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名字这更让我们看见说教会是一个超自然团体，它打破了各种壁垒，以至于各种背景的人都可以被纳入。同时呢这一批人因为来自于 说希腊话的圈子，他们就特别能了解他们的需要，从而他们在服侍的时候更周到更细心。所以啊，我们也盼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各行业各领域各个层次都能有，让我们在教会中成为一个超自然的群体。所以你看，使徒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甚至祭司信从这道。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斯提凡满有恩惠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行大奇事神迹一般是使徒们来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斯提凡也能有这样的上帝特别的印证，就特别表明上帝悦纳他们这样的一个差派和拣选与按手，也表明这是教会历史上特别来让我们看见第一次的这种特别的职分的设立，是显明这个神国的事工借着职分的确立来进一步的满得神的喜悦和印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在犹太的会堂中有人呢来跟斯提凡辩论啊，就也让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人中这个会堂啊已经是遍及各处，因为在这里有好多会堂，大家看到没有。而斯提凡呢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呢抵挡不住，因此他们就买人来诬陷斯提凡，说他是谤读摩西和神的话，结果他就被带到公会，那么被污蔑是糟蹋圣殿和律法。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看他，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那么这一位斯提凡就走上历史舞台为主做荣美的见证。而当时的教会呢所受的逼迫一开始的时候是被审讯，其次是被打，接下去就要被杀。但是呢，神的道却既不会被审讯，也不会被鞭打，更不会被杀灭，乃是得以广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第六章让我们看见教会合作服事的荣美。主啊，愿你也如此恩待赐福我们的教会，兴起更多的你合一的工人，犹如斯提凡来将你的道进度传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